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今天我们录误读会，非常抱歉，过了一个小暑假，我，也不能说回了一次国，算是回了一次国吧，去了一趟香港，然后最近回来又开学，比较忙，但是还是终于看完了我们这次要推介的米沃什的这本书叫《The Captive Mind》。中文版，英文版，中文叫什么？
被禁锢的头脑。
被禁锢的头脑 ，mind 被翻译成了头脑。我记得台湾翻译的是被禁锢的心灵啊。我们待会儿可以想一想，到底是哪一个更好？米沃什是待会儿高高再介绍。我可以先念一段他的诗，大家会有一个感觉。然后这本诗的标题和我们的节目比较搭，叫《没有意义的交谈》。我的过去是一只蝴蝶愚蠢的跨海航行，我的未来是一座花园，厨子在里面割开公鸡的喉咙。我得到什么？以我全部的痛苦和反抗，把握瞬间，即使一秒钟，当它优美的外壳，两只交叠的手掌缓缓张开，你看到了什么？一颗珍珠，一秒钟。这是第一段，还有第二段。这是没有意义的交谈。米沃什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也是破了一个误读会的例，它不是一本小说，是一本非虚构，然后它也有它的有趣的创作历史，我们待会儿来讲。先欢迎北京连线的张雨林和高高，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就说我们应该要更频繁的录音，因为刚才你们还没上线的时候，我一开这个腾讯会议，看到自己的脸就说，老了这么大一截，好久不见。这本书是为什么会选到它呢？好像雨林，你开，好像这个最开始的起点是你这儿是吧？
我但是我只有一半起点，因为我开始提议我本来提议说选一本奇书，就是费明的那个莫须有先生传。这个书呢，我不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哈，我没有资格来评价这个书的品质，但是呢，我接到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它的进入难度，它不是难，而是它非常的平，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都不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还没有细到去研究这个奇书的这个水平。然后呢，我就去问高高和一帆怎么办。对，后面的故事是高高要讲，对吧？
对对对。然后对雨林刚才那个，我翻译一下，就是两个字，北京话说没劲啊。高高，
对，在雨林决定放弃莫须有先生传之后，时逢昆德拉去世，然后一帆就说，我们要不要再来看昆德拉的书？当然我们之前其实已经读过了，在误读会上。然后我说，其实
我们读的哪一本呢？我怎么不记得？
不朽，
不朽，
哦，不朽，不朽。
对
对，
然后我说，其实他的最新的作品好像也大概就是那个风格，不如我们还是换一个人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联想到，因为在东欧流亡西欧的这个作家群中，其实昆德拉和米沃什都是代表性的人物。那我在读昆德拉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一种特别强烈的虚无主义的感觉。但是时逢当时，其实在我们做这个提议的时候，我有点厌倦了我的这种虚无主义感。我希望借助一种清醒的力量和一个更客观的头脑，它能够帮助我去度过就是当下的这个时间段的我的这种迷茫，所以我选择米沃什，也选择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因为我大概之前曾经简单的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这本书在当下来看更适合 这个时候的我，所以我就说我们来读这本书，但是因为它不是一本小说，我也征求了二位的意见，然后你们说 OK， 结果在真的开始细读的时候，确实我也发现进入的时候有点难，就是刚开始读起来是有一点难的，然后它颠覆了我很多过往的思考方式和思维方式，但是进入之后，我再进入到中段以后，我就觉得哎，那种过瘾感和那种被启迪的感觉就非常强烈了，所以这就是这本书我们为什么要读的原因了，
然后雨林，你能说一下，其实我觉得米沃什这个词在中文世界里其实大家都挺熟的，也不叫挺熟吧，我觉得就是能够会和比如说汉娜·哈伦特啊、哈维尔啊，然后对这一类的人齐名，还有昆德拉这些，就感觉文艺青年好像都应该知道，但是我那天打破头脑想说我看过他的什么东西呢，好像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年前买过一本叫米沃什词典的书，
对
书
啊，对，
那他的生平我们要简单的讲一下吗？谁有这个，
我来简单的讲一下吧。
好，
米沃什其实他的家庭，他出生的家庭，首先他的生卒年是，他是1911年出生，2004年去世的，大概94岁，就是他活了94岁，是一个蛮长寿的。然后他出生的家庭应该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虽然是在1911年，但是也是一点中产的这种感觉。他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然后他出生在立陶宛首都旁边的一个小镇。然后他在过去很多年之后，他回想他自己童年生活，他都觉得那是一个无比美好的地方。然后后来立陶宛就被划归到波兰了，所以他一直也是在使用波兰语写作，他也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波兰的作家。在二战的时候，这个米沃什参加了当时的华沙抵抗纳粹的运动，后来呢在波兰被苏联收归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之后，他作为波兰的文化专员，在纽约、在华盛顿、在巴黎都曾经工作过。到了1951年的时候，他就出走了巴黎，也就是说他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然后在巴黎，在法国的10年期间，他写了这本书，就是《被禁锢的头脑》。然后这也是他一段比较，他事后说这是一段比较痛苦的时间。然后他的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也不被当时的文化法国的这个知识分子界所接受，就是有很大的争议。那到了1960年以后，他就到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去任教，是当时美国人文艺术学院的会员之一。在8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后直到他2004年去世。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诗人，他觉得他主要的专长是在写诗。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他的随笔也非常精彩，某种程度上可能他的随笔更被大众所知。那我是觉得因为我一直对诗这种文体有一点点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我认为西方诗人当他们的作品传到中国以后，经过翻译，他已经部分失去了诗所原来带有的那种韵味，因为他翻译成中文以后，你知道中文有它独特的那种表达方式，所以它不能完全百分百的表达一个诗人的这种心境或者他的创作。那他的随笔我认为是比较好的继承了米沃什的整个创作思想，包括他对一些事情的思考。
你说继承了米沃什，应该是体现了米沃什，
对，体现了我觉得是比较原汁原味的体现了米沃什的一些不仅仅是创作思想，包括他对很多问题的一些思考。其中有几部随笔我觉得可以重点的被大家看一下，一个是他有那种自传体性质的随笔叫乌尔罗蒂、然后另外一本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被禁锢的头脑》，还有他去到美国以后写的一本叫做《旧金山湾景》。那这三部是我认为值得大家仔细去看的。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高高介绍的特别好，然后也特别的中立，里边其实有好多信息量，我是觉得可以展开稍微展开几个点的信息量。第一就是其实一个作家的身份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1911年 他出生于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你看今天我们说他是一个立陶宛人，但他的母语又是波兰语，但他也会讲立陶宛语，这也是因为立陶宛和波兰之间也是有一个渊源的和一个关系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立陶宛，有一个波兰立陶宛的一个有点像联邦制的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家，而且长达200多年的历史，在欧洲是一个很先进的一个政治实验。你看他又经历了纳粹的对这个华沙起义的这个洗劫、啊、不能叫洗礼，然后又经历了东方来的苏联，就是沙俄帝国的 2.0 版本第二次的这个殖民，然后一个人他又能够去到西方当外交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妥协。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他也费了一些笔墨来自证清白，他的逃亡背后其实也是有一个我好像读到他是作为外交官，你是经常会需要回国述职的嘛，而且在共产主义国家，其实运动员什么音乐家其实在五六十年代是有一个逃亡风的，就是你每次出访的时候都有可能就逃亡了，参加奥运会就可能逃亡了。那外交官尤其是需要定时的把他们招回来，招回来他们回不回来就是一个实验，就是一个检验他们是否忠心的一个标准。好像是51年，就是在流亡法国之前，或者说在申请法国政治避难之前，米沃什回到了华沙，然后他的护照就被扣了，用今天的话说就被限制出境了。然后他托了文艺圈的朋友找到了波兰的总理，然后有点那种总理特批，说啊他是政治可靠的，又给他发了护照，然后他离开了以后就没有回来。我没有去研究这里面的东西啊，我相信是有人写这一段历史，我读到这个简单的叙述的时候，甚至我相信都有可能是故意放他走的。然后他在拿到了巴黎的政治避难之后，几个月时间里就写了这本书。所以在这本书为什么高高说他没有受到欢迎，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他对西方的一个政治献礼啊，就是表面上会这么去批评他。另外一方面就是雨林知道，就是在他那个年代的巴黎的知识分子
全是左派，
对
他们的那个左派，而且是空想的左派啊，就和米沃什和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正午的黑暗Arthur Kessler 的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两本书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是虚构，一个是非虚构，一个是来自于帝国的中心啊，来自于就是写的相当于是苏联政治局的事情，另外这一本书写的是在边陲一点的地方的一个，但他那个边陲也不太一样，就是他是因为苏联的新疆其实更像是今天的香港，它是一个比政治中心更发达的地方，但是它同时又被控制。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有其实有挺多信息量的，在他的这个他的人生中，后来去了美国，就和很多一波一波的知识分子都挺相似的。对，他应该是一直在加州，哎，好像89年之后他又搬回了波兰，就是说他当时没有受到官方的认可，但是89之后他好像在波兰就是会半年半年的住在 Krakow 就是之前那个教皇来的地方，也是一个大学城。
对的，
嗯。
后来他就往返在波兰和美国之间，
嗯、
等于说他其实回归了。
嗯，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就是关于他的书可以看到的，就是他80年得了诺贝尔奖，82年就在哈佛有一个系列的演讲，是讲诗歌的。然后因为他是那种东拉西扯型的那种演讲，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精彩的集子，这个书可以买到。然后我在书网上看到他在伯克利讲那个 Dostoyevsky 就是罪与罚的作者也很有名，很多人去旁听，但我还没有找到这个东西有没有结集出来。嗯，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补充的生平，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就是他的语言很好，他有法文有德文吗，有起码有俄文波兰语什么什么的，然后立陶宛语， 他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家，
嗯，
然后又翻译过，甚至有翻译过圣经，哎，是他翻译圣经，有，然后去波兰语，然后也翻译了很多法国的作品，嗯，好吧，我补充就到这里。雨林，关于他还有什么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吗？
生平我觉得我也没，我主要没有太研究他，我就是看了这书后面的，然后一些网上的，所以生平我觉得我没有太多要补充的，不过一会儿可以讲，因为他写的好多人原型都是他身边生活的人，对吧？
对对对。
一会儿我，
哎，那你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书的结构，然后你就可以，对，然后
讲讲你的看法。
对，因为有一个我可以讲，因为我是本着后面仅两个，我选了，就是有一个叫伽马历史的奴隶，那反正就是他小时候一个朋友，
对对对，
一发小，发小的故事，所以里头也有一些跟他生平有关，但是我觉得高高和你说的很完整了。这个书的结构很有意思，为什么我和高高觉得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啊天哪可能看不了这后面，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理论，我觉得是理论化的，他试图，至少是试图，一帆刚刚说的一点很重要，他是刚刚逃这个，就是说叛逃
啊，用我们的话说是叛逃，
流亡到巴黎，对吧？他流亡到了巴黎，然后他很快写了这个书。我觉得在刚开始几章，因为他流亡过程肯定还是蛮紧张蛮混乱的，对吧？在刚开始几章能看出他一种巨大的努力，他想把这个局势和结构条理化，所以他就在各种现象和各种就像一帆说的那些各种人，他甚至发明了一些概念哈，什么什么药丸，什么什么叫做凯特曼，是一种伪装型的人格什么的，他发明了一些概念，把他的这些经验，他试图在进入具体描写之前把它命名和分类和理清楚，也是替读者，也是替他自己，能感觉到这个迫切，就是非常的想去这样做。但是我个人以为就是他反而使他压制了他的诗性和对他后面那些对复杂度和对细节那些就是不清楚东西，对人性那个模糊东西的那种敏感，就前面部分我觉得并没有他后面部分精彩，然后但是没关系，他是这样一个结构哈，然后结构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具体的，所以这个书很有意思，就是他并不是纯虚构或者纯纪实，因为他很有意思，他每一个他从他用那个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什么 delta
gamma delta
对 gamma delta 对
典型
对排这几个典型人物的名字，然后呢但是呢他很有意思，他写到最后他会附一个题解，然后比如他说这 Delta 的原型是谁谁干过什么，但既然有原型，那就说明他在行文当中他不一定非要就每句话都是，对吧？要不然你就直接试他不就完了。
哎，好像但是其实好像我也是去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他应该是我得到的信息和感觉是他讲的都是其实是回忆录的，就是是真人的，他有解释过为什么没有用这些人的真名，他就说他一个是他觉得就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西方人，他觉得他们对他的真名不感兴趣，然后第二是他说对于波兰读者来说这些人是谁是一眼就看清楚了的，就说啊这个就是郭沫若啊这个就是谁谁谁，但是他说他又不想让这本书变成一个 gossip 变成一本八卦，他又想提供一种典型，所以他没有用真名，但确实这当这些人死了之后大家其实是有把他是谁就
对，这我中文书上都写得很清楚，对中文书上都能把生平都写出来了。你说高高，
其实我是觉得我在通篇读完以后，我觉得米沃什这本书其实它的结构很清晰，比如说他用了前三章的这个体量来做一些概念型的梳理，然后他会把一些现象和当时在波兰或者说在整个东欧地区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做了一个不是具象的而是概念性的或者是说理论型的描述， 然后呢到中间的四章他用了四个具体的人物来阐述他们的生平，来表达他之前做的那些概念性的或者理论性的描述。那到了最后两章呢，其实他一篇讲的是他自己，就是我作为一个从东欧来的知识分子，我是怎么完成我的这个心灵的转化，以及最后我把我的信仰落实在人身上。他一直强调就是他更关注人本身，而不是某一种主义或某一种政体或某一种什么样。那最后一章他其实叫波罗的海，波罗的海三国，他是以立陶宛这个国家为一个一个模板，来讲述这样的一个国家在整个这个从一战到二战的这种变革中，他所经历的一个转变，就他的思想的转变，以及这种冲击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呀、啊，包括经济啊，各种各样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其实他很清晰，因为我还要补充一下，米沃什他本身是学法律的，所以他的这种法律背景其实也某种程度影响了他在写作时候的他的那种思考方式。我觉得很像，就是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一个律师或一个法学家他在阐述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表达。
他自己是说，对，因为很多人是被家长逼着去学法律，他自己就是说自己是很喜欢自然科学的，他最崇拜的是那个瑞典的那个科学家，就是叫 Linnaeus， 就是把那个全世界化成什么门什么纲什么木的那个人，就是所以我也觉得他的这种
这个企图，
他有这个对吧，啊，他就是啊，我是觉得他是有一点
把这个十八层地狱你是怎么一层一层下去，是有这个企图的。嗯，对，
他写词典也有这个劲儿。
对，
是是是是是，然后刚才对我想到哪说，我就是那个高高提到爱沙尼，哎，不是提到波罗的海三国，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以赛亚柏林，他是爱沙尼亚出身。现在想一想，他们基本是同龄人，都是年轻。以赛亚柏林或许稍微老一点点，因为他说他小时候七岁，什么在阳台上看到了十月革命。他就是离开的早，我就觉得他就很早的来了英国，然后他们的命运就非常的不一样，就是都是属于可能中产，然后可能以赛亚柏林家境要好一点，就提前送他来这边念书，然后他的这一生就我觉得就逃离了这个苏维埃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能感觉到米沃什，就是虽然他在成人之后大半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但是他的塑造他的那个年代是和苏维埃抗争的这个年代，所以这个东西就导致了他有就是可以用流亡者这个身份嘛。然后流亡者就有很多问题，在他的生平中，他曾经在普林斯顿和爱因斯坦有一个交谈，就像我们最新的这个电影这个奥本海姆一样的，他有去问过爱因斯坦说我应不应该流亡，爱因斯坦也是一个流亡者然后跟他说，爱因斯坦说你不应该流亡，说就是说你应该好好的回去，就是意思就是说流亡了以后，你就特别是作为一个人文学家，你可能就脱离了这个土壤啊，怎么怎么样，就这个橘子就不甜了之类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说确实不能问，就是说一个行业的专家不代表他可以给另外一个行业的意见或者人生意见。 anyway， 那大家能综合性的讲一讲对这本书的你们的总的感觉吗？
啊，我先说啊，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借用现在网络的一句流行语，就是米沃什平等的创死了每一种主义。就是我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本书主要针对的是以苏维埃为代表，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所谓的新信仰啊，但是我觉得他在其中其实也表达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怀疑态度。对，然后他也写了很多关于他这种怀疑态度的这种想法的来源和一些他自己的分析。然后包括我在看 书的时候，我感觉到米沃什试图用一种非常冷静、客观又慈悲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这种在苏维埃体制下的知识分子的这种，我们应该叫什么？叫规划、归顺，或者是妥协
被禁锢的
对，这群被禁锢的人，他既很严苛的去描述他们，但是他又很慈悲的去对待他们，就这种很复杂的情绪被米沃什表达的非常好。就是我通常在看
这个慈悲，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这个慈悲可能对这些人是最侮辱、最具侮辱性的这个态度。
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种悲哀感。就是这些人、尤其是你在看他在具体的描述四个人的时候、就那四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作家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
上帝视角，
对对，
有一种对对对、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这种表达方式和他在这本书里体现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又深沉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人。
嗯，
就他的品格甚至是让我产生了这种敬仰的这种感觉。
我是对、
你说
我有三个我觉得读这个书的角度，我其实觉得可以分享。其实我觉得特别是雨林，不妨在读了前四个以后再去读前三段，因为我一开始就被前三章、就是理论型的前三章给抓住了、然后我当时是那种背脊骨发凉的感觉。
对，
我就是说这一本写于51年的书，原来就是说这个政府对于波兰人或者对于东欧的统治的这个手段我们在如法炮制，然后我是有很多这种感觉的。然后所以这个是我读这本书的第一个我觉得角度，就是很自我中心的出发，就是看今天的中国，然后你在里面有很多的回应，甚至是一样画瓢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这本书刚才提到它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然后这个是我和高高刚才看法有点不一样的。我没有觉得它有着力在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我觉得他顶多是以一种看似平等的姿态，各打五十大板的姿态，说西方人傻这个傻是一种对他们的羡慕，对他们就是没被欺负过的这种天真状态的一种羡慕来的。就是他会觉得，我觉得他这本书为什么去理论化这个东西，为什么去找四个知识分子的这个画像，就是他想向西方人说明西方人的误，就是对于苏联的误解是觉得他们被斯大林毒害，然后是一个简单的施虐者和一群受害者的关系，可能美国只需要把萨达姆给推翻，那这个伊拉克就变好了，或者是那个阿富汗就变好了。
我要解释一下，他这本书当时写完的读者不是针对于美国人的，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巴黎，他是写给巴黎的那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来看的。
OK， 我说不说美国吧，就是西方吧。然后我想讲的就是说，他是觉得这种，他是说他有说美国人天真嘛，对吧？因为他在这本书里屡屡提到美国司机天真，你去跟美国司机对话，然后他们想笑就笑，想说啥就说啥，心无旁骛，然后就跟傻子似的。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中国人会有的一种感觉，就是如果谁特别心直口快，在我们的语境里不是一个好事儿来的，对吧？就他，然后他去讲这个呢，就是想通过这些画像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然后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这个奴隶们也有一些有不同的动机，也有不同的变态，也有不同的就是心理的，就是多重人格，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他是想，我觉得他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去看一个，我也不太想说一个扩大的帝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它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扩大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统治、会然后在少数民族地区人的内心和你何以统治何以在文化上进行就是同化遇到的问题，这个就是你也可以不加价值判断的纯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因为你去读这四个人的画像，你可以把它从一种权术和权谋的角度来说，哦，原来这些人心里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来统治他们。他的这个揭露也是一种可以被学习和利用的一种，因为他我觉得提供了一些心理学上的一些所谓的真相吧，然后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就是在所谓的引号的坏人手里也是有很有用的一些资料。
我还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他在这本书里头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被放逐感，这种放逐感来自于就是首先我会发现他在这本书里包括他当时在巴黎的处境，就是米沃什是一个不肯选择选边站的人，就是他其实很他如果想快速的融入当时的法国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他可以很轻易的做到，但是他拒绝去这样做。所以这本书在当时出版的时候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反感，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觉得他这本书在极尽侮辱之能事，然后另外一些右派的人呢就觉得你好像少一种非常明确的态度，他甚至有一些右派的人会觉得米沃什骨子里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不够坚决不够坚定。所以很多人就为了他这本书甚至有一些争吵，然后他自己的本意反而被这些声音掩盖了，就是变得很弱了。然后我就觉得他自己在回溯他的在法国的这十年生涯中，他也觉得他那个时候是非常苦闷的，因为他当时还被卷入了加缪和萨特的这个矛盾之中，他其实是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但是我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能够理解一个写出这样书的人，他是很难被大众或者说大部分人所接受的。
他是写给所谓的知识分子看的，对吧？
对。
然后这个我是这本书里他有讲吗？就是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东欧或者是来自于东欧的概念，就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是没有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
是他一直都这样认为，
对吧？你有在大学工作的学者，但是这些人他在社会中不是以知识分子自居的。
我觉得就是在所有你们说的这个里头，我觉得我其实很同意高高那个说法哈。他所有吸引我的部分就是。他仍然是就是在他描写这些他经历过的人，就是他的复杂情况的这个部分。他首先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强调过说新信仰不是跟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区别，他说新信仰是一个苏联的产物，新信仰跟马克思就反正不，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更是一个理论上，他不是说那个我是一个就行动家或者怎么怎么，但是但他我感觉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有一点。听起来就是对大家反复说的哈，他还是对个体自由和精神创作自由是绝对服的。因为当他提到好作品的时候，不管是在阿尔法那个理由，就阿尔法为新制度写的作品中有好的他也很认。就什么老共产党忘记了，就是反正有一个作品啊，就是我现在一下翻不到。就是说他当然说大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对吧，是庸俗的，是要那个就是教条要让你说话，但是他对作品就是创作者在体现的一些微妙的东西或者是不可否认的东西他都是承认的。比如说那个 Delta 他是对吧，他实际上是一玩世不恭者，那个 Delta 就是你什么政府来了我都能写， 我写的很乐，我写的很，就是你看不清楚我是在讽刺你还是我在恭维你，就是 DOTA 态度。但对 DOTA 那个作品里的魔力，他是绝对承认的，他不会说他是哦，他的因为那个他给这个给我不欣赏的一个体系写，我就觉得他很差。这点他没这么做。就像高高说一句话，我觉得是他是不轻易选边站的，但是呢，他在他的这个里面，我觉得他是站在精神自由一边的。正因为这样，他没法轻易选边站。西方当时那个气氛就是你不是左派，你别当知识分子，你不是那个，对，就是几乎是那样的气质。所以我觉得，所以他也是很难把他对各种人在这个境遇当中的状况全部表达出来，他也是很烦那种感觉的。所以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命中注定毕生都是名异教分子，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应该努力用更好的方式去理解新信仰，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信仰。他说，今天有很多心灰意冷或正忍受着痛苦或觉得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希望的人，他们都在崇拜这个新信仰，因为他其实是真心的在探索，因为他有很多朋友都信了这个东西。他说，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宽恕一切，我的言论同时也是一种抗议，我否认教条有权为其名义所犯下罪行进行辩护。就他对任何那种对就是对，说白了就是一个对吧，对个人主体自由或者是对
非人性化的东西的抵抗，
对任何对他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人。
因为对他的
你很难说
他很直白的说是就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撒谎嘛。
对，
他就说所有的东西说白说到底就是创作者不能按照自己的看到的眼睛看到和自己体验来写东西，而是要去写一个复合。因为其实他把这个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其实是因为在新信仰下文学创作艺术创作被重新界定了，对吧，就是他的底和你是要干什么都会重新界定了。但他就说你可以有这些，我的理解啊，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些理论，有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说到底你就是要让我撒谎，他是有去戳破这个点的。
Ryan Reynolds here from Mint Mobile. With the price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going up during inflation, we thought we'd bring our prices down. So to help us, we brought in a reverse auctioneer, which is apparently a thing.
Mint Mobile Unlimited Premium Wireless. How to get 30, 30, how to get 30, how to get 20, 20, 20, how to get 20, 20, how to get 15, 15, 15, 15, just $15 a month? Sold!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对，
我们各选一个章节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儿。按照顺序的话，我是想讲一下这个 Catman 这个概念啊。
啊，你先来，
就是我可以讲的快一点。这个 Catman 的概念不是他杜撰的，是真正有的，这是来自于波斯古波斯的，就是他在里面也有讲到，是另外一个法国作家。一个法国作家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出来了。他是从这个人的在东方的游记中看到的。这个人是一个其实在法国挺有名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种族主义者。当然这是他。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人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雅利安的这个什么族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人发明的。所以他其实从今天就是他是有他自己很大的问题，但他同时是一个外交官，然后去过两任在波斯担任外交官，然后在那边也会一些当地的语言。他就是说在 波斯的那个社会或者是在整个伊斯兰社会，因为也是有一个相对来说高压，也不叫高压吧，它是一个对于人的规范和意识形态是有一个很强的鲜明的要求的。他就说那边的人就有一个概念叫 catman， 这个 catman 就是表演，就是一种表演。当然我们今天会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表演，对吧？你的性别都是一种表演，但是他讲的还是更泛泛的，就是说不能讲真话。我们说的在文革时候的表演，就是说你在做所你知道，尤其是你当你看清真相的时候，你不能说真，不能戳穿这个真相，就是啊，所有人都在学习什么精神什么文件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在表演，但是都不能戳穿这个真相。他就想说波斯，就是一个法国作家讲在波斯社会这是一个常态。然后米沃什把这个概念引入到苏维埃社会，就是想说在苏维埃社会也变成了这么一个状态，所有人都是在表演。但是他把这种不同类型的表演有分类，这个就不说了。这就是我简单的说一下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最后提一下他的第一章也有一个，他也是借了一本现实存在的科幻小说，英文名字这本小说叫 Insatiable， 就是 Insatiability。然后就是有一个药丸，这个和勇敢新世界也很像，这个药丸吃了以后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相信新信仰，而且很爽。然后这个我为什么想提一下呢，就是因为奈飞把这个小说给翻拍成了一个剧，但这个剧只是用了这个概念把整个故事都给完全改了，所以和原著没有太大区别，讲的是一个胖子减肥之后去参加选美的一个剧。好啊，然后这个就是前面理论的部分啊，然后后来举你们谁是想一二三四个人按顺序讲？
我先稍微补充一下，其实，在前面刚刚一帆说的前三章中，他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那个叫做莫尔迪饼药丸，这个药丸。其实在我们中文作家里面有一个作家也借用了，就是陈冠中写的《盛世》这本小说里面也提到了，就是群众吃了这个药丸以后，他就进入了一种喜滋滋的美滋滋的这个心理状态，他对他经历的所有的苦痛他是没有感知的，他觉得啊一切都很好，现在这样很好，岁月安稳，一切都很快乐，就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针对于民众的，那这个到第二个概念就是凯特曼的这个概念里面，他还是比较倾向于说知识分子或者是精英人士，他们在这种高压的政治状态下，他们习惯了进行一种伪装，但是伪装又分为不同层次的伪装，就像刚才一帆说的，他真的分得很细了。我大概说一下他的几种伪装，一种是民族凯特曼，就是我们就叫民族主义至上的这种情绪啊，就认为我们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习俗文化各个方面都非常牛逼，特别厉害。然后另外一种，
但是他的意思是抱有这种态度的人是假装在，
哎，对对，一定记住他前提是伪装，伪装，但是装着装着自己都信了。你知道伪装是那样，我装着装着我自己都会信这个概念。另外一种呢叫做纯洁性的凯特曼，就是原教旨主义的，然后他们觉得过去的他们是一种怀旧的情绪，然后他们用这种方式来隐藏自身，坚持着这种纯洁性啊，回归性的这种复兴的，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还有一种叫美学凯特曼，就是在私人的这个领域里，他们完全不认同官方给予的这种审美方式啊，比如说苏式审美的那种宏大的，然后那种有一点笨拙感的，但是体积很大的，他们在自己的私人领域里面啊，就去可能就去享受那种所谓西方资本主义的那种带有小资情调，对对对对，这种东西。但是在官方层面上，他们又不遗余力的去赞美这个就是那种宏大叙事的东西。然后另外一种叫职业工作凯特曼。怀疑论者凯特曼，形而上学凯特曼，伦理凯特曼，就是所有的一切对于 这些精英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都是一种伪装性的，但这种伪装在持续的紧张状态和无时无刻的被监视的这种状态下是一种酷刑。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呢，因为伪装时间长了，他又有一种类似于受虐式的乐趣，就是他觉得自己赢了，我装的赢了，然后甚至我自己也开始相信了这些东西，就是这是很微妙的一种情绪。那其实
对你说的那个乐趣，我觉得其实挺对，这个我可以想象，就是说他又产生了技巧哈，然后就是
对他很熟练了，然后他又觉得自己
然后看到对，可能开会的时候看到你的一个同事演得很好，还觉得他这个话好像已经超出了一般人表演的范畴。
对，你知道吗？
我也要记下来。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我脑子里蹦出的一个人是司马南。
啊，对，就是他这个表演上卷起来。
对，就是他在表演上卷起来了，但是他不妨碍他在美国还要买房子置地。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好，那我来进入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他开始进入具体性的人物描写了，有四个人，但其中一个人呢让我部分的理解了在当代中国的一群人，一群现在在微博上非常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们，就是我以前是不理解的，但是我现在慢慢的有一点理解了，就是这是他叫贝塔，在这本书里他叫贝塔，然后他是这样描述，他说他认识贝塔的时候，贝塔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小孩，然后他就敏锐的发现这个孩子是非常有才华的，在写诗方面是极富才华的，但是呢
这个年龄很重要，他是我们的话说是长在共和国红旗下的，他是没有旧社会记忆的人。算吗？
也有
就我觉得和阿尔法相比，
对，
就是和阿尔法相比他是一个
年轻人，
他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对，
对，
他的主要的经历都是
因为他毕竟也经历过纳粹占领华沙嘛，
是，但那个时候已经苏维埃了，苏维埃很早就对，
但是在那其实在米沃什看来这个人他没有信仰，也就是说他不认同新信仰，苏维埃带来的新信仰，他也不认同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就是他不觉得波兰其实波兰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是蛮强的，因为波兰人也曾经反犹过嘛，
总被搞没了嘛，
对，
对，
对，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孩子，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天才。然后呢在这个孩子呢，其实他一直我就用最通俗的话讲啊，就是他最为人知道的呢，就是他曾经被纳粹抓入过集中营，那在集中营这段时间，他后来被美国人救了，他就写了一个集中营的这一个小说，类似于小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所有的人看到他这本小说以后都震惊了，因为别人都觉得我写集中营的故事一定是写集中营我受到了多么惨烈的压迫呀，然后德国人怎么凶残呀，然后怎么迫害我们呀，那可能站在左翼知识分子的角度，站在共产主义苏维埃的角度，就是说你是不是应该写一下我们团结在某一种主义之下对德国人反抗。没有，在这个叫贝塔的人他写的集中营，
而且是要团结在这个人一定要是个俄罗斯人，还不能是波兰人。
对, 对的，但是他写的是在集中营里他如何利用自己人的那种小聪明为自己谋取权益，甚至不惜以伤害别人，就他是一种完全冷酷冷漠然后利己主义者的这种思想来描述集中营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压榨，就或倾压这种感觉，为了吃一个面包，为了有一块肥皂，他们怎么勾心斗角，写的是全都是这样的东西，但是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不寒而栗，就觉得很那个很真实很残酷。然后米沃什说这个贝塔这个人身上他对人性的恶特别敏感，就是他能非常敏锐的发现人最恶的那一面，而且把它放大把它写出来，他反而对人性善和美的那一段那些东西他好像就扔掉了，他不去关注这些东西，这也导致这个贝塔在被放出来回到华沙以后，他因为他这本小说就 就后来很出名嘛，然后也被很多人所推崇，他就觉得自己要迈向更大的成功，所以他就义无反顾的加入了当时的这个华沙政府，其实就是苏维埃授权的这个授权在波兰的这个政府，然后他开始写新闻类的文章，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报道性的文学，带有官方政治思想的这个文学，然后他乐在其中，并且他也因为写了这些东西获得了一些现实的利益的现实的好处，然后他被别人他被官方认可，被官方推崇，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就已经人格分裂了，然后他越写越来劲，甚至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去做，他也去写，比如说在这个在这个迷雾时写的里面写的这本书里面，他说没有人要求他写文章，这是很遗憾的，周刊的主编又不能撵他走，是他自己坚持要写的，他认为今天是没有时间从事艺术的，大家应该更直接的从根本上来影响大众，他要尽可能的成为有用的人，当然贝塔的确是自己想要把全部的时间奉献给新闻写作的，虽然他是一个高度称职的作家，他还是致力于最不称职的家伙们都轻而易举的工作，他的思维方式一如许多东方知识分子都被推向了一种自毁症，当然最后这个叫贝塔的孩子也在他29岁的那一年自杀了。
是不是当时说就是说他年轻时候写的那个集中营小说其实是写实的，但是但他不属于社会主义写现实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你要团结在一个党员那儿在那儿秀党旗嘛，哈，他们没有干这个事情，但是政府发现他也有可利用之处，就是他的愤怒，
对的，
对吧，他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人，所以可以引导他把愤怒撒向合适的地方，所以他其实扮演了一个这么一个角色，
对，然后他米沃什还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一个描述哈，我觉得就是部分解释了我对这一类人的一种不理解，然后他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要拿起笔来，这个心理机制便已经启动了，其中过程是相当曲折的，让我们设想一下，他准备描述国际政治中的某一个事件，他知道各种现象在功能上而不是在因果关系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公正地评述这个事件，他必须深入了解对抗性力量的动因和控制这些力量的必然因素，总之要从每一个方面来分析它，随即愤怒来营救它，把秩序引进盘根错节的互相依赖的关系中，令他摆脱了做出分析的义务，是对一切都取决于人的意志的自欺态度的愤怒，同时也是对于自己可能沦为一己天真性格之捕获物的惧怕，就是他当然知道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或这个一个事件它的错综复杂的关联性，但是他拒绝去分析，他用一种愤怒的情绪来取代分析，然后把它写出来，然后引起很大的声浪，然后从而达成他所谓的成功的目的。你们没有
最后那句话很重要，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就如果是一个一味天真愤怒的人，我觉得我们心里对他的印象还会对吧，还会
至少就是一个受伤的人，
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对吧，通过集中营小说就能看出来他写的真还是有点真，我集中营小说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写的就是真啊，就是我啥也不顾，我就为了活下去，我把这人整了，把那人整了，我洋洋得意，这还是一个挺真诚的 confession 至少，对吧，
是，
但确实体现出他在集中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懂，就像高刚说功能的人，非常懂这事儿，这干这个调动那个把我自己保住什么，然后我觉得他写有一句话写特别好，就是说他说这个人跟伟大作家区别，说那些批判自己所处时代之政治制度的伟大作家和贝塔这类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全然不因惜苟且，他们不顾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进行活动，贝塔却是将文字用笔写到纸上时，耳朵就已经伸出去想听到党内同志的掌声了。对吧，这个就
是的。
本来一个年轻，对吧，一个年轻有才华有愤怒的人，甚至有某种真诚，对吧，写他集中的人都不是一个特别讨厌的事儿。但是其实这个本质当中蕴藏着强烈的功利主义。那些就变恶心了，突然就变恶心了，对。
是的。当然他最后。 他也自杀了嘛。
嗯，对，他自己也很难自洽了，估计。
嗯
嗯。OK， 那下一个想分享的人是
雨林来吧。
雨林
啊，那我就说，我就说一个最后的吧，因为其他都好复杂，这伽马有点长，我觉得。
嗯
嗯，
伽马很像郭沫若哎，
我觉得郭沫若伽马变成一个从发小变成国家政要，太长了，我觉得这讲不完。嗯。Delta 又好像太简单了，你们觉得我讲 Gamma 还是 Delta 好？我其实都可以讲，但是
你先讲 Delta 吧。嗯
嗯，好，对，因为 Delta 是很不是那么复杂的，它用的篇幅也不是很长，但是它代表了一类人，就我也说明了米沃什自己的一个态度，就是他不是一个他是把自由创作或者是创作的品质和当然创作都不是独立于你的位置或者是政治立场，但是就是他是把这个相对放在前面的，所以他写了一个诗人叫 Delta， 这个 Delta 就不叫 Delta， 就是用 Delta 写了一个诗人，这个诗人嘛可能就是有一些放浪不羁啦，非常就是做出一些荒谬滑稽但其实很有创意的行为，一直是被城市当中在文人圈中被认作一个怪人，然后生活也很不靠谱的，就典型大家想象那种有诗人毛病的诗人。
嗯，
但是呢，米沃什也没有把它简单化，米沃什就是觉得他写的其实上是不错的，我觉得他总体的评论当中，虽然他没有那么简单的赞美啊，但是他总体上对他的想象力，对他的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现代的这种独特的个人性是认同的，在他的写作当中。但是呢他写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这个诗人也是就像很多文人一样，他是特别虚荣的一个人，就当时那个民族主义全波兰反就排犹的时候，他其实他后来在他发表了好多特别右的就排犹的这个诗歌之后，然后呢他去跟他的犹太朋友下跪，说他其实不是说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他也不是反对犹太人，他只是也不喜欢犹太作家，也不喜欢他们那个特别严肃正经的样子，而且主要是他想为社会大，他想获得最多数人的承认，他 enjoy 那个社会大众就是对他的诗歌有反应那种经验。嗯，然后后面呢当然他就又到了这个苏维埃过来了，那么苏维埃一样，其实苏维埃就是当一个政权确立的时候，他是有很多有头脑的人的，有观察力也有头脑的人，他们跟观察到贝塔一样，也观察到 Delta 是可以就是被利用或者说为另一个意识形态阵营那个发挥功能的吧。
嗯，
所以呢他就一跃而成为就是歌颂苏维埃，歌颂这个苏联的一个作者，他的诗歌非常的流行，然后卖的也非常多。但是你看这一段写的就很有意思，说明米沃什是一个真的是比较诚实的作家。他说，他就从末他写什么苏联战士英雄行为，强调每个波兰人都对俄国人应该心存感激，歌颂列宁，歌颂共青团啊，嗯，然后呢，他就去莫斯科住了一段，他就发回一个通讯报道，就写的。莫斯科一切都非常好，只有一点，莫斯科太像这个叫做达赫米纳，就是实际上是西西里岛的一个特别丰腴特别美丽的地方，说太像他那儿了，因为在莫斯科就像在西西里一样，每天都吃很多橙子，而我不喜欢吃橙子。所以其实仔细读的人哈，就是这个米沃什是这么解读的，他说所有人都知道莫斯科是当时是一座令人讨厌阴郁的城市，Delta 对莫斯科高度赞扬的文字带着精巧嘲讽的一切特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我歌功颂德，那好，我就完全照你们的意愿去做，直到你们感到厌烦为止。就是说他不属于那种严肃的，就是他其实他用他的一种方式，在他力所能及，就是像用那个搞笑，像用小丑的方式，像用来反对那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严肃。嗯，那这个米沃时期也是把它理得很清楚的，但是他是一个弱者，就是刀他是一个弱者，因为他最后其实他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就是苏维埃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反扑过来， 就是发现了这种玩世不恭这种不知道是嘲讽还是恭维的这种口气之后，就是要搞他的。他说 Dota 这种小丑式的人物，他主要依附一个王公嘛哈，但是没有这个王公了，又慈善又会玩又能理解他。他说只有诗歌，只有当半严肃半开玩笑时才存在。然后最后当然 Dota 就是就被封闭了，封闭了之后就被禁闭，就被禁了。禁了之后呢，然后又给犯错误的人一个机会，让他写几首热情洋溢的严肃的诗。他最后这句话是这么写的：他又一次浮出了水面，但肯定跟以前一样，这只是暂时的。大概 Dota 的经验就是说，一个是体现了女巫师他在说所有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把创作的品质和这个和作品的价值跟他不欣赏的立场混起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他在写 Dota 的这篇虽然很淡也篇幅不长，但是就是描述了那种当文化创造者走进一个成为权力的工具之后他的起起伏伏。他的起起伏伏是必然的，就是说他就是好像一时这样那样，但肯定比一时他就要沉下去了。
我其实读 Dota 的时候挺想到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我就想到起码是我和高高以前创业的时候做的内容。然后因为也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好像我就是要非要自我批判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好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空间的感觉。然后我又想到，其实就是雨林在说这个文化的创造者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因为也许是出于，也许不是，但是也许是出于对，就是一种内疚和自愧不如的这种感觉，现在大家都不说文化的创造者了，直接就用搬砖这个词，因为搬砖这个词一下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苦力的一个地位上嘛，然后那何存担当，何须要什么述说真相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就都统统的都不需要了嘛，我只是在搬砖。然后我其实我们聊的有点多，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们的是，假使米沃什不是写了四个这样的人，而是写了一个自己的告白告诫，然后去忏悔或者是去剖析自己的心灵曾经是如何被禁锢的，然后自己是如何去妥协的，那会是一本更好的书吗？或者是他又为什么没有这么去做呢？
我首先讲，我可能不认为会比，如果他纯粹写自己的话，我不认为会比写这四个人来得更精彩。首先呢，从结果导向来看，他是一个逃离的人，他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是他逃离了那个高压的政治体系，然后他部分的获得了他创作的自由，然后所以他才可以写出这本书来做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是这四个人是最终都留下的人，他们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有的人呢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的成功，有的人呢可能郁郁不得志，有的人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其实他要描述的是那些留在苏维埃政权的阴影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可能比来描写自己的心路历程更让人印象深刻，而且更能代表大多数。我是这样想的。
他没写过自传吧？
他有写过，他有写过回忆录，所以我们其实应该看了回忆录再来问这个问题。
对呀、啊，所以我们没看。
起码在这个作为在这个他刚离开的时候的第一本书，他其实选择了一种你可以说是攻击同僚的一个对吧？而且有点过河拆桥的。陷害还没有来得及跑出来的感觉，当然有的人已经死了啊，但是有的人还像伽马还未告全终。
对，我觉得他是比如说写伽马，他其实写的因为他们特别熟嘛，他们俩之间特别熟， 所以就写的就好长，就为什么没讲这个，他确实写的很长，然后也写了他们俩之间的再相逢，然后他们之间那种感觉，他们在玩一场游戏，他特别强调了是，伽马是一个整个到了俄国嘛，当时虽然没经历纳粹那个占领华沙，就整个是这就是留在华沙一派和俄国派的，去了东方的这个，我觉得那其实伽马那段写的很精彩，他就写了那种没边站的感觉。就写当时波兰发生突然就是二战发生国就是波兰境内发生了自动大迁移，就是德战区的就很害怕德国人要往东边跑，然后这边有俄苏联人进来了，又有人往大批人往西边跑，就俄战区，所以就在国内就突然大迁移，而且那个情景很吊诡，就是在华沙发生国内起义嘛，本来想的是说纳粹来了，然后其实红军也不远了，我们就国内军队先起义哈，红军就在边上了，一过河咱们一起就把纳粹给干掉，这个红军就在河边看着，那个情景你想多那种，在河边，
而且我觉得
像你们这帮华山人就是大军就守在一条河，就明明可以过来，就在河边看着，而且还捞那些从河里逃上来的人，听听他们讲一讲，很开心的，他那很细节，就是军官们都穿着厚厚的羊毛毡的制服，然后趴在桌上听一个破衣烂衫的女孩刚刚游过来讲她游得多惨。
而且华沙起义是一个被可以想象站在苏维埃的这方是被神化的一个故事，就是它本身是很悲壮，但是它也是一个可以被政对它也是可以被政治利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一方面正因为它失败了没有人幸存，对吧？就很少人幸存。他想说的就是，红军觉得这些勇，或者是就是他不是当兵的人，是这个高层觉得这些有勇气抵抗纳粹的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这些运动者也好，这些起义的人是对我们塑造新社会是最危险的，因为是他们是最一帮。就是勇敢的有主观能动性的然后有理想的人，如果没有他们胜利了，如果我们去把他们搭救了，那他们首先自然要承担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就要当官嘛哈。然后第二是我们还要找机会和借口来清算他们，
他们后来还清算了一大批的，
对对对，他们也是不服，他们是不服的，对对对啊。
他们才写了就在伽马里面写，就是波兰首先是抵抗纳粹的重要重镇，但也是一个抵抗俄国人的重镇，所以就历史上啊就是其实是抵抗俄国人的重镇，所以说他们怎么也不会过这个河，就当时非常戏剧性的，就华沙街头就是烧着杀着，就是还是挺残忍的，因为还有很多被任何事情都是年轻人打仗老年人讲话对吧，很多被搅起来的年轻人主要是学生啊什么对。所以他写了就是反正就有些很残忍的画面，什么一个20多岁的姑娘怎么诸此类。我觉得就是那伽马那张可以去看，因为它太长了，非常纠结。然后但是写了这种两难的状况，就是波兰人的特殊的那种完全没有一边可以依赖的这个状况，在各种情景都反射出来。就是东欧这种没边可站的这种状况，在很多地方都被隐喻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东欧作家的那种劲儿，就是以至于对他们的敏感点跟咱们有不一样，都跟这种就是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你如果仔细读下去，你应该能够体会乌克兰人的那种心情，就是
是真的有一点。
那好吧，我们有没有编辑推荐？大家最近一两个月没见，都有一些什么？
哎，我其实刚刚一帆在最开始提到了那个奥本海默嘛，我就想起了对电影奥本海默。然后我看完以后，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讨论，他说他不理解，他说奥本海默不就是被调查吗？他有被抓进监狱过吗？他有不给他吃饭吗？他挨打过吗？他都没有，他只是被调查，他为什么还那么郁闷呀？还那么郁郁不得志，那么愤怒啊？ 啊，我好像就突然能够，就是一帆你在刚刚讲的时候，我就能够体会到，就是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他的那个承受能度、承受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跟我说这句话的朋友，其实他是把奥本海默来对照文革时期被陷害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境遇，他觉得他不理解，他觉得奥本海默有点无病呻吟，有点就是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结合到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来说，不管他是文艺工作者还是科学家，被禁锢的感觉，通常那种最大的痛苦未必是来自于肉体上的，而是那种心灵上的冲击，就是你不被允许做什么事情，你不被允许去追求你最想追求的那种自由，那种痛苦才是莫大的痛苦。对，所以可能我想我也很推荐看奥本海默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我觉得拍得非常好，甚至比敦刻尔克更好。大概就是这样。
哎，但我觉得奥本海默我有一个不太理解的，就是那个配乐，我觉得这个 Hans Zimmer 他现在有点就搞得跟个夜店似的，我觉得好吵。
哎，
但是我当时买到的
这个配乐不是汉斯季默做的，是那个信、
啊、
信条那个
哦、
OK 那个人做的。
那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就以为是他做的，然后我又觉得那个情绪其实是挺饱满的，那个镜头已经有那个情绪了，不需要再给我删，然后删的我有点就是出戏啊。
OK，
对，我看了以后没有那么喜欢，但我推荐一个电影，叫什么名字一下忘了，这是梁朝伟和郭富城的一个电影，我在飞机上看的。
你们知道我说的这是
小黑的吧？
对对对，
好像是我隐约有这么一点点，但是我也是在飞机上看过一题目，我在想
风再起时，
表面上是说好像英国时代就是在廉政公署之前，然后就是黑白一家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好像廉政公署来了以后就是反腐反得很成功，把这些黑警都给驱逐出境了。它表面上是这个故事，但其实讲的是很深的，就是中国文化的事情，就有一点让我想到，就有点像比如说你看《卧虎藏龙》，然后可能你就觉得啊，这是一个找宝刀的故事，但其实讲的不是一个找宝刀的故事，远远不是。然后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本子写的挺好的，但是因为电影比较长，然后我觉得外国人看不懂。然后我看到反正英美有一篇网有一个不是 review 的很好，但我完全就觉得这个人如果是抱着无间道的心情在看这个东西的话，那他肯定是看不懂这个电影的，他是一个文艺片嘛。但他虽然走了这个无间道的这个感觉哈。然后对对对，然后其实明天我还要录一期，就是我们的那个土豆是看的是梁朝伟，因为最近不是得终身成就奖了吗，所以就挖出来他最早的电影悲情城市，所以这个我要过几个礼拜才剪辑出来。
这个电影是我每次看都会睡着的一部电影
啊。我还没看呢，我今天晚上看。
九份你们去过吗？九份
我去过，
没有
去过，
喝奶茶的那个地方是吧？
九份
啊，然后雨林
是要推荐什么？
我就不是，我最近好像就看了一些三联的，就这个这些书都太严肃了，
这成了那个雨林的生活被这个
对
最认真的评委。
对，我这搞得看了这么多，但是其实这次九月份来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阿加莎的传记，叫《谜样的人生》，一本新的翻译。
我喜欢阿加莎。
对，我也喜欢。
最近不是有个阿加莎的电影吗？威尼斯悬疑什么的，
我也看。就是他就给那个给我觉得有一种特别质朴的东西，就是他有一句话哈，在我手边，因为我这两天在翻这个，所以正好可以跟大家说，对，垫到底下了。然后呢，他有一句话在序的时候，因为我自己这可能完全跟我自己有关啊，就是 对，当然就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潮流哈，就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上的革新，那都很重要。但是也有一种对更简单的东西的召唤，就是对好故事的渴盼。我觉得这个，反正阿加莎她其实在那里她是创造了那个就是侦探小说这个类型的那一代人嘛，不光是她一个人，但是她那个年代之后才有了侦探小说 detective 就是 literature 这个东西，以前是没有的。而且当然你说要密室什么类型，就完全是他创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而且通过写这侦探小说，他就因为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女儿特别讨厌现在对他的改编，就是这个现在改编一定要加进什么验尸房啊，什么血腥的镜头什么的，但阿加莎的小说里基本上没有这些，
没
他其
有，
实对他其实是在写人的罪，就是人的罪和恶，就是在人性中是怎么滋生，然后怎么发展，是，他是在研究这些东西更多的，虽然他有这个，然后他自己也很有意思嘛，就我也很喜欢，就因为他好像也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几代人的家，反正就是一个普通的家，然后在厨房里在那个就长大的，其实自己虽然他头脑里很丰富，但是反正。哎，这个都是个人原因，反正他也很喜欢厨房，就得了，所以我觉得他很重视厨房秩序。他每天就是基本上是哎，想一想晚餐吃什么，然后就接着去想他的故事，我觉得很可爱。然后这当然这个传记里就是有些啰嗦的地方，但是也从一个比较好的传记作家的角度写了他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吧，各个时候的一些观点。如果大家喜欢阿加莎，就可以去看看；不喜欢阿加莎，你没有必要看传记，因为啰嗦，有好多
那喜欢阿
其
加
他
莎
的
的人
琐
大有
事
人在。我觉得这本书会卖的挺好的。而
儿。
且送
没
礼，
说。
对吧？应该听着挺好的。好，快给我广告费。
这不是我写的。
好，我们。
好。
下一次书还没选，那选了以后再
哎，
说。
我们是看那个约瑟夫温的吧？其实他真的
我
挺好，
是
不是
想
因为他
说
得了奖？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约瑟，
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栏目是专门讲戏剧的，就是，然后我们那个栏目都是就是看 B 站上有的剧，就是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这
他
边
有
是
吗？他
读
剧
一
有
个。
吗？在 B 站上？
我
应该
没有
有，
了解过，应该有，因为他被表演的还是挺多的，我这的剧作家
对
里，
的，
所以说，如果有兴趣呢，就雨林可以来客串一下，到加入，如果我们那边看这个剧的话，就跟你说，然后，
好，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有本来有剧可看，我们只是看剧本的话，就可能缺了一点
应该有，应该有，
对对对对对。
就那个有人将至在上海应该演过。
对的，
对，所以我就建议，我们就还是在这个栏目里读小说，然后如果那个栏目里我们看福瑟的作品，我就把你叫上。
他怎么会得？就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好像应该还有别的剧作家得过文学奖，但是不知道很久没有剧作家了哈。
你说得奥斯卡的，为什么是文学奖会？应该也都给发给诗。
诺贝尔，
诺贝
诺贝尔，
奥斯卡的，你这个真的，我直接就想到编剧，就跟诺贝尔的是剧作家，对，不过剧作家也应该有别的，应该有什么银宝什么得过，不知道，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搜一下啊，我来搜一下，
对，搜一下还有什么别的剧作家
然后我就把这个搜的过程删了，就好像我
的，
贝克特有得过。尤金·奥尼尔有得过，那都是100年前和七八十年前的事儿，
那之后就没有什么剧作家得过是吧？
对，还有那个 Pirandello 写犀牛的那个意大
啊，
利的，还有肖伯纳也得过，
肖伯
但其
纳
实
很，
都是
肖伯
二
纳也
十
很
世纪
早
上
了，
半段
肖
的，
伯纳
对，
很
这
早
些人
了，
都是，对，贝克特是69年，
尤金·奥尼尔，对，
好吧，那
好。
那就这样，好，拜拜。关，
拜拜
拜拜拜
拜。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文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